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之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我们要开始学习研究罗马书信里面的宝贵真理。今天是罗马书的第一讲，罗马书的第一讲。在这第一讲里面，我要先介绍罗马书的概论，罗马书的概论。罗马书是新约的第六本书，这本书是所有教会书信的第一本书。谈到罗马书，有许多非常宝贵的真理，有很多人从这本罗马书改变他整个生命。比方说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这里经文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第16世纪，就是主后1500年左右，在罗马天主教有一个神父，他是在德国的天主教修道院里面念了将近18年的书，然后他正在追求真理，到底是以什么可以帮助人称义。按照当时罗马天主教的教训，是要靠苦行修行，可是当马丁路德到了罗马天主教的总部去看见当时天主教实际情况的时候，他非常失望，因为那许多叫人要好好的遵循真理的人自己却没有，而在努力追求也得不到。所以当他回到德国的威登堡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正在研究罗马书、加拉太书，那么这两节的圣经就改变他整个人生观，改变他的生命。他知道人蒙神称义不是靠着苦行，乃是靠着信心，因此他就主张要用信心接受神的救恩，用信心接受圣灵的帮助，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同在，用信心享受一切属灵的丰盛。所以他就主张因信称义的教义，就带来了第16世纪的改教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件事。第二处的经文我要引用，就是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那么这位受改变的人是在主后300多年到400多年之间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奥古斯丁， 他是研究律法做律师的，但是律师的收入很不错，因为家庭富裕就犯贪犯罪，很早他就以一个有夫之妇同居，还有他与寡妇同居，过一个很浪漫的生活。但是他有一个很虔诚的母亲为他祷告劝勉他，都很难悔改。有一天，这一位年轻的律师，他发现自己的双重人格，在法院在众人面前讲法律讲道德，在私下却一塌糊涂。他真非常苦闷的时候，听见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说，你进去拿起来读吧。所以他就回到他的书房，看到圣经，他就打开来看，就读到罗马第13章11节到14节。这段的圣经讲什么？罗马第13章11到14。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血胖，不可争经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犯痛失欲。这几节的圣经好像一道明亮的光，照耀在这位心灵黑暗的年轻律师的身中。他立刻醒悟过来，就下决心放弃淫乱邪探醉酒的生活，整个生命就改变。然后他就专心研究圣经，写了两本非常有名的书，一本就是忏悔录，另外一本书就是上帝的城。罗马书对我个人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第12章第1节第2节。我自己是生在传道人的家，我的父亲是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从小接受基督的教训，背诵圣经，做礼拜，但是不信耶稣的救恩。一直到了我到印尼去，有一天在一个聚会里面，神感动我，给我看见我自己的罪，我认罪悔改，又听到传道人读到罗马12章1节2节，我把这两节的圣经读一下。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在传道牧师的家里长大，但是我效法世界，怎么样争取功名财富，使我在社会上可以有地位、有名声、被人的尊敬，那是效法世界的事。感谢上帝，这两节的圣经帮助我整个人生改变，所以我就照神的话，接受神慈悲的劝勉，把我整个生命人生奉献给主，当作活祭，那就是每天用生命来侍奉神，讨神的喜悦。在过去的将近40年的时间，我不断的靠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思想圣经的真理，思想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明白，我就靠圣灵的帮助去实行。 所以罗马书对我个人，对许多的人，有一个生命上亲切的关系。所以我讲罗马书，我不是单单传递告诉你一些圣经的知识，或者某一些神学家的理论，在以后我们每一刻要讨论的真理里面，我一方面可以把圣经的真理告诉各位，一方面也可以配合我在过去的经验。也许你在听的时候，你也有这些经验，你也可以把这些经验，经验真理的经验学下来，可以去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爱惜这一本宝贵的书。我现在稍微介绍一下罗马书到底有几个重要的真理，或者说对这个罗马的教会我们有一些的概念。我们首先要谈到罗马这个名称。假如我们有一点世界历史的阐释，罗马在地理上就是现在的意大利，但是这个意大利是近代的名称。最早罗马这个名字是用在一个很小的县，我们中国的行政体系里面说是县，这个很小不大的一个地方称为罗马，是建立在主前750年左右，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了主前大约68年左右，就取代了当代的希腊帝国，统治整个欧洲，一直到中东，就是犹太人的地方。所以罗马帝国，我们现在所讲的罗马帝国是有历史上不断的演变，但是在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又分为东西两个罗马，那么不断的在地上的改变。现在我们所晓得罗马只剩下一个城的名称，罗马城是意大利国的首都。罗马既然在历史上有这么长久的历史，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因此我们谈到罗马，现在所讲的罗马不是近代的，乃是在耶稣基督跟使徒保罗传福音第一世纪的罗马。那么谈到罗马的教会，也是指着在这个罗马城里面的教会。等一下我要稍微跟各位介绍罗马的教会跟罗马一些在教会的骨子上有一些的事情。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罗马教会怎么开始的呢？有的人说是彼得去开始的，彼得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任主教，以后就成为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这是罗马天主教所编写的历史。但事实怎么样呢？我们每次读到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再看一看是不是是事实。很多的历史不是事实，因为当政的人、当权的人常常偏历史是对他有利，所以编了好多的故事。我们多参考一些其他人所写的历史，那就会发现历史的正确性是什么。罗马教会也不是保罗创办的， 因为当保罗写罗马书信的时候，他明明说他还没有去过罗马，他很盼望去罗马，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所说的。到罗马书第十五章，保罗有计划经过罗马到西班牙传福音，就很肯定的罗马的教会，罗马城里的教会也不是保罗所开始的。假如我们注意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节谈到无损节的时候，有从罗马来的客旅，可见罗马的教会应该是无损节有罗马来的客旅，特别是犹太人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这一帮人，在无损节的时候听见彼得跟其他使徒所传的道而悔改信了耶稣，然后把福音带回罗马城。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六章谈到很多家庭的聚会，而这许多的家庭有的是在王家做事，有的是做生意的，还有其他的职业。这些人应该有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我们晓得犹太人散居各地的事是从主前600年左右被巴比伦灭亡以后就分散到各地，所以在罗马城里面已经有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也跟外邦的民族通婚，所以罗马的犹太人也不算为纯粹的犹太人，但无论怎么样他们信耶稣，这是最要紧的。所以罗马的教会应该是无损节蒙恩得救的罗马犹太人，或者是跟犹太人通婚的规划成为犹太教信徒的基督徒回到罗马去开始。第二个原因，我们晓得从行传第十三章开始就不断的有人往各处传福音，所以应该是在保罗没有到罗马以前，有很多在亚细亚甚至在雅典哥林多一带信主的人信了耶稣，要到罗马去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应该是在使提坊为主寻道以后，门徒四散就到处传福音，这是在行传第八章第四节所告诉我们。很可能其中有不少人想到罗马城去，在那里传福音，也有可能有的犹太人信了耶稣成为罗马兵的奴隶，还是罗马军官的奴隶，事后罗马的军官那么也被带到罗马去，就成立教会。有一个故事是很多人常常讲的，那就是说彼得在罗马城做主教，在主后大约是64年，罗马政府逼迫教会，彼得就跟其他的基督徒逃难离开罗马城，在城外就遇见耶稣。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要去哪里？耶稣说，我要到罗马城去再被钉十字架。彼得说，千万不可以，主啊你不要去。耶稣说，你就逃走了，我现在要回到罗马城去被钉死。结果彼得说，主你不要去，我回到罗马城。那么彼得就到罗马城去，以后就自己甘愿的被罗马兵钉死。但彼得要被钉的时候，根据罗马天主教的传说，彼得说，我不被遗嘱 这样的钉十字架，我要倒钉。所以彼得就倒钉十字架，而为主寻道，成为罗马城第一任的大主教，为主牺牲。那么这种说法，我们如果今天到罗马城去观光的时候，也看到这样的一些图画还是雕刻的像。可是圣经没有说彼得去过罗马，根据彼得书信，他说他所要传福音在本都那一带的工作，就是现代的土耳其的东边，或者是我们说是安美尼亚这一带的地方。但是根据埃及的科比教会，埃及的古代的教会的历史说，当保罗带罗马第一次出去布道，这个马可半路就回来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就在耶路撒冷开始对年轻人传福音，以后就到埃及传道。当马可到埃及传道的时候，不久就请彼得到埃及去帮忙他，所以应该彼得没有去罗马，而是在东方。因为彼得不是外邦的使徒，他除了到哥林尼的家传福音以外，没有去神不叫他去的地方。保罗是外邦的使徒，如果说有到罗马去传福音，那是保罗后来在行传27、28章以囚犯的身份到了罗马，而到罗马住了2年的监牢。我今天在罗马城，你可以看到有保罗跟彼得一同住监牢的那个地方，约间的礼拜堂，这都是罗马天主教为了兼顾他们自己的定位和正统性而编出来的故事。我们要小心。但无论怎么样，罗马的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是圣灵重生一般的信徒而建立的。所以教会哪一个人建立不重要，由谁建立也不重要，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一般人，借着圣灵的工作感动和信徒的见证而建立的。这是罗马教会成立最基本毫无圣经的真理。现在我要跟各位谈到这本罗马书是谁写的。保罗清楚的在第一章第一节说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他派传上帝的福音，那么他就写信。所以使徒保罗是罗马书信的作者，从来没有人回忆过。不过最近几十年还是100年左右，有一班所谓神学家，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做了，那么就讨论到罗马书信的作者是不是保罗，那么就问许多莫名其妙没有好研究的舆论来批评，说罗马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因为在哥林多书曾经有人批评保罗言语粗俗，所以他说一个言语粗俗的人怎么可以写这么文雅这么美丽的这本书信，这种批评实在太肤浅了。不过圣经既然说明是保罗写的，而且是由多丢拜迪，所以我们就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接受圣经自己的话。保罗的书信是保罗写，但是有得丢代笔。然后在第16章第一节谈到是有坚格里的女祭司菲比带到罗马城去。那么是在什么地方写的呢？我们如果看整本罗马书，应该就晓得这是保罗没有去罗马以前写的。那么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人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八、十九章都认为应该是在哥林多城写的。那么我自己也认为，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在什么地方写也不是很重要，主要的是圣灵感动他的使徒写这本书信。为什么保罗要写这本书信？在罗马书本身有介绍，保罗说我盼望去以前有跟你们一些联络。那么保罗还没有去罗马，但是跟罗马的信徒有一些来往，晓得罗马信徒有一些信仰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侍奉的问题，所以罗马书信可以说有三个主要的主题，一个是信仰，怎么样因信得救，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得救，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所讲的真理。然后就谈到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日常的生活上应该怎么样靠主与主联合，靠圣灵跟从圣灵顺服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罗马书第六、第七、第八章所讨论的真理。从第九章开始就讨论到侍奉的问题，九到十一这三章一般人以为是专讨论以色列人的事，但我们仔细的思想应该是九到十二这四章的圣经都是讨论怎么侍奉，我将来会清楚的解释。从十三章到十六章就讨论到我们做公民的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怎么生活，在社会上怎么生活。所以罗马书主要的有这四方面的主题，我们要靠神的恩典以后继续一课一课的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
晋升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